Hello, Rosemary.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
喜马拉雅的听众大家好啊，这里是米兰泛泛谈啊，今天是大年初七啊，咱们继续来更一期啊，这也是时隔多日啊，就是这个米兰又迎来了一个一周双赛啊，这周末呢是米兰要踢蒙扎啊，刚刚结束的这边是米兰是在主场3-0啊战胜了雷恩啊，然后也是赢得非常的漂亮啊，这场比赛也是赢得非常不错吧，然后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就是导致就是米兰接下来下轮打雷恩的客场去打雷恩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心态就会很好啊。喜欢节目的依然是可以点赞啊，依然可以点赞，然后可以这个多多分享啊，然后让更多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然后今天呢，是我和沐风来和大家聊一下这期节目啊。大红这边呢是可能由于这个时差的原因啊，可能就赶不上了啊。大红下期节目应该就差不多了，因为过年嘛大家都很忙，所以说可能很难，就是说三个人的时间刚刚好啊，对吧沐风？
对。
然后今天这场比赛呢，咱们就是先来，我先给大家来大概讲述一下啊。这场比赛就是米兰是，经过这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试验啊，就是米兰基本上现在已经放弃了4-3-3啊，每轮比赛基本上现在就沿用一个4-2-3-1的一个皮奥利的一个老阵型啊。这场比赛是这个麦尼昂是首发，两个中卫呢依然是和上轮一样，加比亚和科亚尔。左边是特奥，右边呢是这个弗伦奇顶替了这个卡拉布里亚啊，因为卡拉布里亚是肌肉有一个水肿啊，这边可能要休息个两场左右。然后米兰这边的双后腰这场比赛，排的是莱恩德斯和穆萨的一个组合啊，阿德利是打了一个替补，左边呢依然是用了一个莱奥，中间呢是8号齐克，现在齐克是打了一个这个前腰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右边呢是普利西奇，锋线呢米兰依然是排出了一个吉鲁的一个阵型啊，锋线的一个组合。然后这边呢是米兰现在是全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全场比赛是19脚射门，雷恩这边仅仅只有12脚射门，米兰射正达到8次，然后这个雷恩这边有4次啊，然后全场这个控球率这一块米兰是达到了一个 60% 的一个控球率，而且这场比赛从这个赛后的这个技术统计上来说，米兰的各方面的数据都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完美的，而且这个从这个比赛的进程来看，米兰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把这场比赛就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另外就是这场比赛米兰也迎来了这个米兰伤病多很久的这个加夫啊，也是回到了比赛当中啊，替补这个替换下了这个 KR 啊，然后最终的米兰是3-0战胜了这个雷恩啊，包括这个吉鲁，然后齐克，包括莱奥的发挥啊，都非常非常的出色啊。下面是让这个沐风啊，给大家来简单来聊一下这个比赛的一些情况。
大家好啊，然后过年的那一期我没有录，然后趁此机会给大家也拜个年啊，继续还在过年当中嘛啊。然后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现在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来简要的给大家这个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进程啊。这场比赛一共产生三粒进球，都是米兰进的。然后第一粒是第31分钟啊，弗洛伦奇右路的一个斜线传中，然后齐克前点头球攻门啊，打进这个球门的一个左下角，米兰取得1-0的领先。然后第48分钟，然后这个特奥开出角球啊，前点科亚尔头球后蹭攻门啊，麦丹达右手托出，但是齐克跟进头球补射，然后米兰2-0领先。紧接着第52分钟，麦丹达后场出球失误， 特奥上抢，然后头球直接传给莱奥，莱奥脚后跟再传给迅速插入禁区左侧的特奥，然后特奥左路来了一个倒三角，莱奥跟进，一蹴而就，3-0。然后呢，可以说这三个进球直接奠定了米兰这一个淘汰赛的两回合的一个基础。然后除此之外，这场比赛里面还有两个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米兰的机会，一个是第7分钟科亚尔在中圈附近的一个长传，直接给到了左路禁区左侧，然后莱奥的前插胸部停球，然后一脚劲射，被这个曼丹达扑了一下，击中横梁。然后再一个就是第56分钟普利西奇右路持球推进，然后和齐克做了一个撞墙配合，然后呢横向盘带传给了莱奥，然后莱奥再传到禁区里面插到禁区里面的普利西奇，然后普利西奇再近脚一脚射门，然后被挡出。那么这个是除了三个进球之外的两次米兰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进攻。总体来说，这场比赛米兰基本上掌控了全局，踢的也是很轻松，也游刃有余然后比预期的这个进程要顺利的多，而且这场比赛在整个这个阵容上来说我们得到了这个齐克然后那个齐克得到了休息，对吧？普利西奇也得到了休息，
对，
然后那个本纳塞尔也得到了休息，然后同时呢加夫也是复出，然后得到了一定时间的就是状态的一个恢复，总体的进程上就是这样。
对，其实这场比赛上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在录的时候和大红在录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这个一到这个双赛之后米兰这边就可能会有问题但是没想到这场比赛的整个这个进程，再加上双方球队的这个实力上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毕竟这个从这个上半场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米兰整个比赛的这个对于这个比赛的控制力其实都是还是很强的，所以说这个赢下比赛也是在这个意料之中吧虽然说我预期是比较艰难一些，会比较困难，但是没想到这场比赛米兰现在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另外我觉得最近米兰这一系列的比赛能够比较的顺利我觉得穆峰之前和这个大红也有探讨过我觉得最近米兰这一块稍微好感觉都很顺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因为米兰现在这个主力阵容的这个框架其实又渐渐的回到了上赛季的那个4231的一个老的一个套路里面，渐渐的稳定下来了，基本上也不存在用什么433呀，包括边后卫内收呀，就是各方面都已经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对吧？
对的对的，感觉皮亚雷又返璞归真了，然后之前弄了一堆这个花里胡哨的，或者说是就是以他自己想创新也好，或者想换一种打法也好，这样的思路现在又回到了他最得心应手的，或者说是在米兰出了成绩的这个阵型上来说，就换回4231了，齐克就是打的这个前腰的位置。
对对对，你包括上轮那个双奥的那个配合是吧，包括这一轮你看在这个齐克这个位置上，其实现在齐克之前就没怎么去聊过齐克但是从最近的这个表现来看，你看齐克现在这个状态和各方面，包括他在这个4231里面这个前腰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发挥就越来越稳定了而且这个他除了这个可能速度上可能没有一个绝对上的优势但是他在身体上和这个冲击力上那是确实是没问题的，特别是在米兰打进第一个球的，你看他那个佛伦奇下底之后，齐克在这个禁区里那个冲击力其实还是很强的
是的是的，齐克你看他身体条件确实也非常好，对吧？大身板，然后有力量但是而且脚下技术也很好。皮奥利不是在采访中还说了，就说他对于齐克的认知上来说，齐克的这个技术层面是比他之前预想的还要好的，所以说齐克他有这样的一些基础在， 然后，这场比赛里面，齐克当然就是现在也入选了这个官方的 MVP，对吧？最佳。然
哎，对。
后表现上，另外有一个让我觉得，比较亮点的地方哈，就是他本场比赛的传球成功率是100%。他就
对，
是，这场比赛你看出场75分钟对吧？两个进球，然后呢传球21脚，然后精准传球也是21脚，100%的成功率。我们之前印象里面，齐克他经常有自从中场附近的一个往前带的推进对吧？但是经常推进到禁区的，前沿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思路缺乏，或者说是出现失误啊，出现不准确、不精确。或者说是想不到一起去的这种状况，但是这场比赛里面，他竟然有了一次100%的这个传球准确率，所以很难。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米兰这个整个这个比赛这块儿，我感觉现在也是，就是打到这会儿，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啊，就是皮奥利现在可能也是估计我的猜测啊，就是可能也顾不上什么创新呀，包括一些变阵呀什么的，可能就都没有那么多心思了，因为打到这会儿，基本上也联赛也好，还是这个欧联也好，其实都进入到一个白热化阶段了。啊，就是非常要劲儿的时候，特别是2、3月份这会儿，给我的一种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拿分儿啊。皮奥利还是，因为我看他那个赛后的一些采访呀什么的，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皮奥利还是非常非常想继续留在米兰，继续带下去，对吧？
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皮奥利的职业以及他想把米兰带好的这种心态啊。之前不是我们聊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说，会不会因为赛季后皮奥利要离职了，他那个什么，对吧？消极了怎样的？他要
对，
去。
是。
这是我相信，就是说在任何的职位上的从事专业方面的一些人的职业性，我是并不担忧的。我觉得皮奥利他为了未来也好，为了怎样也好。他绝对是会付出他的所有的能力去
对，
带这
他
个球队的。
因为我是觉得他现在还是，动力还是比较足的，因为特别是他熬过了这个。1月份到2月份有一段时间的那个艰难赛程哈，当然那段时间当然是这刚好是一个单线作战嘛，所以说现在他熬过了那个阶段之后，特别是这场比赛他3-0拿下这个雷恩之后，其实他也是包括赛后米兰的一些评论区还是各种哈，其实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期待值。特别是在欧联啊，我看到就是意大利的球队，差不多有二十年对这个欧联这个杯哈，就联杯这个哈，欧联杯这个就没有意大利的球队，获得过冠军嘛。所以说，可能皮奥利对于这方面，还有这个他自己的后续的还想留任啊，各方面其实还是有想法的。所以说我感觉他这段时间，你看他的斗志呀，各方面其实还是不错的啊，还起码就是整个球队，然后还有这个包从上到下，其实都还是想着在这个能够更是冲一下。而且特别是这场比赛，老板也是来到了现场啊。
对，然后其实，欧联啊，就说不管是意大利球队怎么样，就是罗马当然去年痛失，对吧？因为裁判也好，因为不公正的判罚也好，但是对于米兰来说，也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机会。现在，因为米兰确实从来没有拿过这个杯，所
对。
以皮奥利也说了嘛，就说首先，有两个激励点，第一个激励点就是米兰历史上从没有拿到这个杯，那么如果这一次能拿到，那是一个创举啊。那么这是一个激励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现在欧联的这个夺冠赔率啊，米兰不是排在这个什么利物浦啊，然后这个勒沃库森啊，还有这个甚至布莱顿啊，还甚至本菲卡后面。所以说这对于米兰的球员来说又是一个激励，就说当大家都不看好你的时候，可能反而对你产生了一种激励，让你想要去证明自己，去拿到这样的一个冠军。所以说，在欧联杯上，现在你只能去，就是欧冠已经没了，然后只能去打欧联了，也是唯一有可能去争冠军的一个，或者争冠军的机会最大的一个，这个机会。所以说，那么动力上来说，现在在这个赛程上，我觉得是 很足的。
对，而且老板好像对这块对这个每个杯赛的这个奖金呀、奖池呀，对这块应该老板还是美国老板还是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他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每年的这个米兰的营收各方面，所以说就是可能老板对于这块可能也有要求啊，就是哪怕是欧冠被淘汰了，欧联这块虽然说最后这个分成可能会比较少啊，但是老板也是不能放弃每一次就是能够让俱乐部的利益扩这个盈利扩大最大化的这种要求吧，对吧？
对的对的。怎么说呢，就是苍蝇蚊子都是肉嘛，对吧？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种意思啊。
但也是有胜于无嘛，然后再说了，你打的比赛越多，你的门票收入也会越多嘛。在门票收入方面，你跟欧冠那么有可能会比欧冠低一些，但是也不会差太多，以米兰的主场的上座率来说。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像米兰这样的球队，然后你本来就应该去至少要双线去作战的，你现在意大利杯也出局了，你这是肯定是要去拼一下的。
对对，而且给我的一种感觉吧，就是可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皮奥利还有一个激励点，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围绕着米兰的这个换帅呀、换帅的新闻也好，还是各方面，包括就是每轮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都有记者提到这个其他主教练哈。虽然说之前和大鹏有在聊过哈，就是可能这个对皮奥利而言，其他记者这么提问，对他是缺乏基本的一些尊重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但是这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可能对朴利而言也是一种激励啊。
对，就看怎么去化解这种东西了。我觉得朴利他应该是能处理好，我根据他每一次这个赛前也好赛后也好这个发布会的这些发言哈，我觉得他是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是，反正大红已经给定义了哈。大红上期节目的，我不知道上期你有没有听啊，大红上期说就是飘利这个基本上就是这种就是没脸没皮了。对对对，是。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能赢下来，就是整个就是米兰包括球迷也好，还有球员也好，这个心气儿都上来了。而且这场比赛我看到莱奥终于打破了这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进球荒啊。
对的对的，莱奥不是也拿到一个里程碑嘛，就是他在米兰的正式比赛里面进的第50个球。然后当然这个第50个球确实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进球荒才到来，但是莱奥你看最近几场比赛一直以来他的状态在越来越好。
对，在往上走。
对啊，这场比赛第7分钟的那个胸部停球插入进去劲射，然后打中横梁，那个就能看得出来他本场比赛其实这个状态也是很好的。然后同时在60多分钟的时候就换下去让休息，然后我相信接下来联赛中以及之后打雷恩的第二回合，莱奥的表现也不会差的。
对，而且这场比赛就是莱奥的那个进球被这个欧足联评为这轮欧联杯的最佳进球啊。
那个球是很漂亮。
对对对。
那般打你看就是一个传球失误，然后关键就在于这个莱奥和特奥之间的这个配合几乎是我觉得太默契了。莱奥的那一个脚后跟然后直接给的那个提前量，就好像已经算好了特奥的速度一样。
对对对。
然后特奥在倒三角回来的时候，莱奥又刚好就到那个地方一脚，就是很干净利落。
对，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啊，就是米兰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双奥的包括这个双奥的这个配合也好，还是各方面也好，其实都有点回去，或就是朴利其实也是在渐渐找回就是夺冠那个赛季哈，就是那种犀利的这种双奥的配合也好，还有其他的包括右路的一些配合，就是下底啊这种，起码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回到就是之前的那种感觉，想在这种上赛季就是这个前半阶段的时候，这种 打法的模糊也好，还是阵容的磨合也好，还是各方面，现在又渐渐的又打了回去，打了回去之后，反而这段时间的成绩其实也是对于之前的那种认可吧，就是夺冠那个赛季的那个这个整个这个情况来看，也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这些东西还是非常成熟可靠的，就是之前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也可以宣布，就是之前那些东西应该是算是可能就是实验失败哦，对吧？
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试验失败吧，就是说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然后呢，但是也是撑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毕竟让米兰的右路也产生了那么多的一些机会。然后现在回到在左侧来，因为之前大家都说皮奥利没有战术，然后打法单一或怎样的，就是我记得我上一期节目参加的时候我说了，就是米兰现在就打的是一个边锋战术，米兰的强侧就在左路，你当莱奥和特奥状态都很好的时候，然后在特奥插上去，米兰不管是左边的后腰的这个点儿，或者说是现在加比亚打的那个位置，能够做好协防和补位以及就说保护的话，那么这个点能打出来的机会或者创造的威胁的程度和犀利程度绝对是米兰现在最强的。那么这是你那么强的一点，你肯定要去尽力的去发挥的，所以哪怕多打几次，五个机会里面你能抓一个两个，那都甚至能够决定比赛。那么现在来看，就说这样的在左路的这种配合，以及莱奥和特奥的这个默契度，然后以及产生的进球的这个效率也在逐渐提升。上一场打纳姆勒斯的两个人的配合，这场比赛的又是莱奥进球的这个配合，都能够看出来。
对对对，而且就是提到这个，刚才咱们聊到的奇克啊，就是有一个。上赛季还在米兰队中的一个球员哈，就是迪亚兹啊，在皇马那边其实也是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啊，一条龙啊。
对啊，对啊，这个进球我也看了，因为其实我一直是很喜欢迪亚兹的，我特别喜欢他那种精神，就像我最喜欢的球星就因扎吉一样，他就是那种劲儿在里面，那种精神在里面。所以迪亚兹去皇马之后，虽然我没怎么再看过他的。但是还是特别喜欢这个球员，我看到他最近也提到米兰了嘛，当米兰的新闻里面也出现他的这个消息了，然后看了一下，一方面他这个进球确实也很漂亮，也能体现他的一些特点，对吧？小灵快啊，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也是他自己也说到，就说他在皇马之后也一直在关注米兰。
对，
我觉得球员也重情义啊。
对对对，但是我看皮奥利有说到啊，他给迪亚兹发了信息啊，然后迪亚兹没理啊，对，没有回复啊。对，我看有人其实这个，其实上轮除了这个咱们聊的 CDK 啊，你像迪亚兹这个，其实也有人在聊到啊，就觉得也是米兰没有买断或者怎么样，感觉可能有点遗憾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其实我看到奇克这场比赛的这个表象啊，其实我倒不是很对于这个迪亚兹这个情况，我倒不是很遗憾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当时有这个俱乐部肯定是觉得这个买断费有点高啊，然后再加上其实上个赛季包括上上赛季迪亚兹在米兰的时候，其实他发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有的，就是刚才沐风讲到的这种小灵快也好，还是这个拼劲儿也好，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他身上缺乏的那些东西，其实之前在上赛季的时候，其实我也给大家有聊过，有讲过，就是他的这种就是大局的意识，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一定的局限性哈。我觉得他可能再往后发展的话，可能会就感觉上就可能就是他在米兰的发挥可能就是一个上限了。但是你看，我看到就是米兰现在。皮奥利把这个奇克放到这个位置上之后，我倒觉得奇克可能未来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一直是皮奥利带或者怎么样，他在这个奇克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以后发挥的这个作用可能要比迪亚兹可能要大得多，因为他的不管是身体上的优势，还有他的这种意识各方面，我觉得包括你看，其实他带起来球之后，其实那种 冲击力和那种这种方面吧，我觉得他，总之我觉得这个齐克可能会以后会这个上限可能会更高一些。
对，不过齐克现在年龄也摆在那儿啊，对吧，经验肯定比迪亚兹也足，但是就说相比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球员，甚至很多地方是
对
不为长短的啊，就是比如说齐克的身体条件，迪亚斯的身体条件，各方面速度，迪亚斯的速度，对吧，各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不多去比较他。然后齐克我觉得呢，他现在也是这一阶段以来踢得越来越好了，相比于赛季初齐克是所有的新援里面最不惊艳的那一个，或者说是发挥的最为平常的那一个。但是这一阶段以来，尤其2024年以来，好像齐克已经进了6个球了，对吧？
对。
然后那个他在最近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觉得他现在感觉很好，因为他在球场上感觉踢球很自由，同时就是他也很喜欢这个位置，因为很靠近球门。齐克的这种他的冲击力，以及在球门前面，我们现在看到他这一次头球梅开二度，他之前的射门势大力沉，对吧？禁区里面的抢点也是很有力的，就说。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而不是433的右前卫的那个位置上，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似乎激发了他的一些能力，而且就是因为有吉鲁这样的支点在，所以让齐克这样的一些特点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同时也得益于就是普利西奇在右路，然后他们之间本身在一起踢过球的这种经历和所造成的这种默契，让齐克现在的发挥就是更好了。我觉得齐克的发挥与米兰变回4231的这个阵型是关联很大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现在米兰这个变回这个4231之后，现在皮奥利，我是觉得他皮奥利其实后来他也是经历了一些挣扎，这个赛季中间，因为他也是是有一次吧，打巴黎那次，是不是就是齐克在这个前腰这个位置上，其实那一场比赛就发挥很好嘛，穆峰应该有印象啊，那场比赛，对对，
就是齐克在米兰到那个时候为止发挥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也应该是从那场比赛之后吧，就是慢慢的可能也是给了这个飘利一些灵感或者怎么样，因为参考这个谁啊，就是之前上期聊的这个 CDK 哈，其实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之前就是他在这个位置之前他想打的是这赛季其实他想打的是433嘛，然后后来就变阵之后，那肯定迪亚兹就其实就没有什么留在队里的意义了，而且开始的时候他放的那个齐克这个位置也不是这个位置，后来就是因为这个4-3打不顺之后，然后又把这个，因为这个米兰这个前腰这个位置啊，他不光是这个迪亚兹打过，然后这个 CDK 打过，然后这个之前凯西也踢过，包括克鲁尼奇也踢过，对吧？
对
对，所以说他这个，我感觉他这个前腰这个位置其实也不是说那种，就是像那种传统的前腰也好，我感觉他这种前腰的话可能就是有一种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对，就是反正是就是他，你像克伦奇，包括你看迪亚兹也好，还有这个齐克也好，这三个球员其实放，包括凯西放到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对的对的，就是皮奥利的这个前腰是绝对是一个非典型的前腰，他现在当然世界足坛本来传统的十号位的球员，就是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前腰球员，古典前腰已经绝迹了，甚至可以说不知道这个皇马的巨勒尔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就是但是现在看应该是很少很少有这样的球员了。然后那个皮奥利，你看我们说到之前用凯西也好，之前用克鲁尼奇也好，他用克鲁尼奇打前腰，甚至是用克鲁尼奇作为一个对子去跟对方
对
执行后腰去把它限制后腰的，它的功能就说完全变了，就是不是说我要去在这里有灵感的去传一些球，然后去创造一些机会传威胁球不是的，就是这种前腰的所有的功能已经变了，而且针对于每场比赛每个球员，凯西的打前腰的时候，他的 它的作用和这个克隆尼奇打前腰的时候它的作用或者皮奥利对他们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像现在齐克打前腰，齐克打前腰，那么你看他冲向禁区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也经常前插，然后甚至就有点就是做影子前锋，或者说是有时候米兰两个边路起来插进去之后就是双前锋的那种感觉。
对，
那么就跟迪亚兹打又是不一样。迪亚兹他现在就说他的个子比较小，他冲入禁区的话只能寻找就是脚下的一些机会。但齐克不一样，你看齐克这一次那个弗洛伦齐在右路的那个斜传中之后，他就完全可以在禁区在极路的后面的一个点上去一个头球就能够砸进去。
对，
那么这丰富了当前的一些打法和状况。当然我觉得齐克在米兰被激活了，或者说是比切尔西的发挥这几年的发挥肯定是要好的，那么这一方面与他本身具备的素质是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与皮奥利正好或者恰好发现了状况，然后把他在了这样一个位置上有关。当然我不能说的赤裸裸，我说赤裸裸你肯定会说啊，这与皮奥利有什么关系，这是齐克的能力。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你看
对
齐克在切尔西发挥可能这几年也比较平庸，不然的话切尔西也不会这么低的价卖给你，然后在米兰就被点亮了，然后在你在对比 CDK 在米兰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在亚特兰大被点亮，那你不能通过 CDK 说皮奥利不行，那如果那样说的话你通过齐克可以说皮奥利行，所以说这就是
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倒不是说就是之前 CDK 在上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和大鹏其实也有在聊过哈，就是这个就是齐克现在这个就是，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回到这个4231之后哈，其实也算是就是齐克这个点，就是前腰这个点上放到齐克这个让齐克打到这个位置上，我的一种理解就是这个是这个飘利的一个妙招也好哈，或者怎么样也好，反正是他齐克现在放到这个位置上之后是效果，就是目前来看就是在齐克个人状态就很好的情况下，齐克是放到这个位置上是目前是很好的很满意的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在赛季初的时候，我的理解飘利应该是不是想让这个齐克是打这个位置的啊，因为这个按照之前的这个赛季夏天的这个飘利的一些采访也好，还是各方面就是一些夏季的引援也好，应该是就没这个位置了。
对的，因为夏季的时候我们说的很清楚，就是说飘利是433的坚定的一个
对
辩证的，所以说齐克在切尔西本来也是打这个甚至打后腰的，对吧，打中场和甚至后腰的，所以说对于皮奥利来说齐克本来是一个新援，那么他虽然会去做专业的研究，但是他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去想到让齐克去打这个前腰这个点，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观察场上的一个发挥表现和训练中的状态，然后才决定把齐克放到这个点的，而不是说把赖因德斯，似乎我们觉得赖因德斯更具备打前腰的一些潜质，对吧？
对对，反正是就是米兰这个4231这个前腰这个位置啊，就是在皮奥利这个执教的这个米兰的这几年当中，这个前腰是很灵活的啊，是很灵活的，就是甚至就是我刚才就是咱们也提到了，甚至连凯西都打这个位置哈。就是说反正是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在皮奥利的执教下，就是米兰这个前腰还是很有意思的。另外就是就是抛开这个位置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莱奥的这个咱们抛开这个进球先不说啊，但是在莱奥现在这个打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典型的一个存在。因为我觉得就是莱奥现在踢的就是除了这个进球之外，就是莱奥现在踢的就是我看到一种说法哈，就是莱奥现在踢球的方式哈，就是越来越像内马尔了，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踢的就是越来越像一个，就是之前咱们其实有聊到过的，就是越来越像一个组织者， 就是承担了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任务。其实赛后就是莱奥，其实你看莱奥的接受的采访，其实他自己也讲到了，虽然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没有进球，但是我虽然说我没有进球，但是我做了比进球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朴里给他布置了很多其他任务，让他去完成这些任务。就是我倒觉得现在就是莱奥的这个功能性就是反而是更全面了，但是反倒是就是你看现在就是他的一些进球上倒是弱化了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倒也不一定是好事，但是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可能就是他走的这一步还需要在下赛季可能再看才能知道他的到底是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莱奥呢就是为什么我想刚才就是想问你，就说怎么会这么讲呢，就说其实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子的啊。莱奥你看就是这场比赛打入米兰的第50个进球，然后呢同时他有45个助攻，你看进球数和助攻数几乎相当，然后这就说明他的一个全面性吧，就是至少在创造机会上的全面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结者，他是一个既能终结比赛又同时能够创造机会的人。然后我们再看他的踢球的位置，踢球位置呢我觉得他有三种位置，一个就是边锋啊，你看他经常会有下底然后冲刺到底线然后去倒三角这样的一些甚至内切打门的这样的一些状况。然后同时他又是一个左前卫，米兰经常在落后的时候会打442，会放两个中锋在禁区里面，然后莱奥和普利西奇或者莱奥和穆萨，然后甚至是莱奥跟秋库，然后会变身变前卫，然后会退的稍微深一点，然后在左路打一些传中，然后同时莱奥又像一个左边的一个前腰，边前腰的这种感觉，因为他现在你越来越多的看到莱奥的传中和往禁区里面调度分球。上场打莱斯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很靠后的位置，不是边锋的位置，然后一个斜传给到了高速场上的特奥，然后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他又是在那个边前腰的那个位置一个脚后跟做给特奥，然后自己又插入到禁区里面去射门。然后我们也越来越多的看到他的一些传中，他不像是像这场比赛里面弗罗伦奇的那脚传中，就是跟着球追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然后弗罗伦奇可能马上就要传中，或者他的那个动作做出来他就是一个传中的动作。莱奥他的传中相对比较隐蔽一些，他经常是脚腕去兜的，然后这个兜就是动作幅度会比较小，也会比较隐蔽，然后线路有时候也会比较的飘忽，当然就是你传的这个准确率各方面不一定会很高，但就是现在也是创造了米兰的好多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莱奥他在往更全面的方向在发展，但是呢这个更全面就像我们说的，现在到底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就是说我们是希望他更有效率一些，更期待他作为一个非常高效的终结者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当然他如果能创造这么多的进球的机会，然后做这么多的助攻，其实也是一样的，总有人会去射门进球，对吧？
对对
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米兰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包括这个不管是主力也好还是替补也好，就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夏季的转会实际上是满分的。除了这个秋库现在还没有打出来之外啊，其实每个球员其实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很重要的作用啊，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的两三年里，米兰的这些球员可能会进一步的让米兰在前四这个位置上得到一个巩固吧。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赛季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有人可用。然后现在尤其是最近这场比赛以来，这个奥卡福和这个约维奇的这个在比赛末尾阶段的这个终结能力，让我们甚至觉得就是米兰都是替补是有实力有机会去这个帮助球队赢得比赛的。 所以说，当前来看，这些引援是不一定说是满分，但是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起码都是及格，都是80分以上啊。除了这个目前这个邱国泰泽现在还没有，被朴力激活啊。现在整个这个球队的情况都还是很好的，而且最近就是。抛开这场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场比赛就是米兰的这个后防这个加夫啊，这场比赛算是正式的伤愈复出了，而且他从我看到这场比赛他换上场之后的这个表现来看，他还是非常好的，没有说是因为两个多月可能没有上场之后那种有点生疏或者怎么样，哎，给我的一种大的感觉就是，这个球员下场比赛应该就可以首发了。
我认为他想首发的话，可能还得至少到打完莱恩的第二回合以后，因为这个大伤之后再复出啊，他有一个适应过程。虽然你在训练过程中已经在适应这个节奏了，但是正式比赛的强度是不一样的，需要从比如说这场比赛20几分钟，然后接下来
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有个渐进的过程，当然这也取决于就是说他伤好的一个利索程度和米兰缺人的紧急程度，有时候伤好了你看马上就上来了也有。
对，我觉得他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下场为什么刚才我说他可能会首发，因为这边应该是双线的话，这边 KR 肯定是他已经是不错了， KR 已经不错了，顶了这么长时间。你像这次的被动换人哈，应该算是就是凯尔这边应该是已经是到极限了，他这个已经是拉到底了，所以说这个下轮我感觉可能加夫要上了，按照这个飘利的一贯操作的话，而且这么缺人的情况下，他应该是会让加夫去首发，而且我看到这个加夫的场上的这种表现啊，包括这个跑起来的那种感觉而言，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吧。不过，我想表达的更多的就是，这算是对米兰的接下来的赛程上，伤员的恢复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可能事情吧，因为接下来可能这个，卡鲁鲁也会回来啊。这样的话米兰的这个后防线上就不会再出现让特奥去打中卫这种情况了，对吧？
对，应该是托莫里这个月底应该会回来，卡罗罗应该是3月初吧。
对对对，他们就会陆续的，就是不管是托莫里也好还是这个卡罗罗也好，陆续回来之后，这个米兰的这个中后卫的这个储备上应该就会会更好。
对，然后波贝加3月份应该也会回来，然后就如果现在不再出现伤员的话，米兰就人员齐整了，然后到了一个后面的冲刺阶段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场比赛的3-0拿下之后，其实也奠定了这轮比赛，就是这个欧联的这轮基本上就不管下轮吧，因为这场比赛3-0之后，基本上米兰在下轮比赛再打联恩的时候，只要不出现什么大的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对吧？就可以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了，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不会有问题。联恩就是当然也不是说马后炮啊，就是法甲地区，如果米兰在欧冠小组赛里面打的都是那么多的强队，如果法甲第七都干不过，那不可能。而且米兰现在这个下半赛程的这个状态明显比上半赛程要好一些，虽然后防短缺，但是我觉得晋级这个淘汰赛没问题。
对，我倒觉得接下来就是米兰的这个重心可能就会转到这个联赛上啊，因为这个对，因为这个联赛现在米兰现在也是到了一个要劲儿的时候哈。
对，最近一阶段都打得比较好，然后这阶段不要松这口气儿。
对，因为米兰接下来可能要踢这个蒙扎啊。
对，踢蒙扎，米兰跟蒙扎好像是打了3场比赛，一共3场比赛都赢了。
对对对，是啊，蒙扎这场比赛其实问题应该不大啊。蒙扎这场，而且他现在蒙扎是积30分，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米兰现在是从蒙扎，米兰和他的对战记录到现在啊，就是基本上米兰都是全赢啊， 看有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这个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就是今天晚上哈，国际米兰要踢这个萨勒尼塔纳啊，这场比赛啊，所以说我是对这个联赛哈也还是有幻想啊。
有幻想是好的。
对对对，我
我觉得你看莱奥不是最近接受个采访吗？啊，他也说到，他甚至相信啊，米兰甚至会逆转怎样怎样的，就是说联赛里面的逆转，有这种心气儿就好。我觉得，差距是有点大，但是不要放弃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国际米兰这边的话，他还有两场打马竞，然后中间还要穿插一个联赛，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欧冠的这个强度和节奏哈，和这个欧联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对他国际米兰补赛是打亚特兰大，对吧？怎么说呢？就说欧冠他去打马竞两个回合。不管消耗怎么样，以国际米兰当前的状态来说，马竞这一关，大概率是能过的，还要接下去还要再去打，然后双线作战到后期，到底会怎样？很难说。那么米兰不要松这口气，然后一直追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遗憾。
对对
对，
对，所以说其实想表达就是米兰这个。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就是不能松劲儿，另外就是咱们要等着这个对手犯错，因为上期节目其实就有聊过哈，就是国米目前这个状态啊确实是太凶了，就是说他上次输球已经是要追溯到去年的九月份啊，输给萨索洛，之前就一直没输过球啊。所以说我这是这个和大红分析过啊，就是这个状况是不正常的啊，所以说他肯定是会要出问题的。就看就是当时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大红的意思就是咱这边先不犯错哈，咱等着他犯错，咱们别人家犯错了，咱们再犯错是吧？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说咱们就等着就行了，而且就是米兰这边雷恩这边打完之后，其实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对于孔蒂的一个采访啊，就是我看到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孔蒂他说到哈，他最近啊也是就是他在休息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也在研究这个四后卫啊，就是说他已经研究出来一个可以去用就是使用的这个四后卫的一个阵型啊，这样的话也让我哈，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不由得不去猜想哈，就是米兰是不是和这个孔蒂实际上也会有一定的间接的接触，因为这个按照米兰就是孔蒂打这个三后卫这个体系的话，其实是和米兰是套不上的，你知道吧？而且是米兰也不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阵容的话，就是因为孔蒂来了之后再重新去改造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说这个我看到孔蒂这么说，而且孔蒂已经明确说了，就是夏天的时候到今年夏天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迎接新的挑战和新的一段旅程，而且他也明确说了自己对欧冠的这个执念，就是说是对欧冠能获得这个欧洲冠军杯的冠军的话，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梦想。所以说我觉得从他说四后卫到欧冠的话，我的感觉就是米兰如果下赛季换帅的话，孔蒂这个可能性我感觉还是不能够排除的。对，
其实消息来源有很多，当然我看到的就是当然我近期看的比较少，就是看到的就是来自于官方的我们的高层的正面的回音，就是确实弗拉尼说的孔蒂的谣言让我们很厌烦，然后我们很幸运拥有皮奥利，然后也说了，就是伊布也说了他并没有跟孔蒂联系，对吧？
对，他说是和孔蒂都十几年没有联系了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说如果是来自于他本人的正面的回应的话，那我相信他说的也是真的。那么 首先这是一个啊，当然消息或者说是所有的事态的发展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以及各方面的变化来定的，当前我们不能定论这一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孔蒂，他虽然说他在研究四后卫，但是我觉得米兰不能成为他四后卫的一个试验品。这个孔蒂他最拿手的还是他的三后卫。
对对对，是
对
对，
这个不是纸上谈兵，你说你研究出来了一个四后卫，然后你要实际用的时候发现不行，那半个赛季过去了又是伤害相当大的。
对，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就是最近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就是什么弗拉尼也好，还有伊布也好，其实现在包括这个斯卡罗尼，其实都有讲到，就是非常信任皮奥利啊。就是之前咱们就是在这个我在和大红在上期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有讲到过，其实就是目前俱乐部高层释放出来的这个信号，其实就是一个维稳的一个信号啊，就是对于稳定住皮奥利啊，因为。确实这种消息在12月份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在传播，这种要俱乐部下赛季要换帅的这种消息，其实俱乐部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这种消息是对皮奥利的非常的缺乏尊重啊。而且就是现在不断的释放出这种消息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告诉皮奥利，就是我们非常信任你，非常，而且实际上现在俱乐部高层其实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就像你说的，根据比赛的进程来不断的去考量皮奥利，在不断的去对于皮奥利的评估会进一步的加深。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另外一个消息源就是说，如果皮奥利本赛季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的话，皮奥利可能还会获得一个续约的合同。这个所以说我觉得俱乐部的看法肯定是要根据这个比赛的过程，比赛的进程来进一步去考虑到底下一步俱乐部要怎么做。而且就是我想讲到的这个孔蒂这个事儿，其实只是就是按照就是目前的，因为每天包括每周啊，赛前赛后包括赛中，就是这个周中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很多这种对冲的消息，就是今天这边出个这消息，明天出个这种消息，就是对冲之后，就是把我只是把就是孔蒂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像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的话，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进一步的一个算是一个解读，因为毕竟每天消息太多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皮奥利就是干好就是接下来的比赛，就如刚才我说的，没准可能米兰拿了欧联杯冠军之后，可能皮奥利又留任了，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对
对
对，不是没有，而且同时呢，就是。其实老范刚才说的也都非常的好。然后呢，我理解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米兰的管理层不断的在回避这样的孔蒂要来的谣言。那么不光是给皮奥利予以尊重，这不光是因为你给皮奥利尊重，你只是给皮奥利本人。那这种本人的这种尊重，你完全私下可以去说，告知皮奥利啊，我们依然信任你，带好团队就行。其实这种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你一个主教练的这个权威啊和尊重都被这样的谣言去冲散了以后，你带一个团队是很难的。大家人心涣散，或者说不再相信你，哎，觉得你皮奥利要走了，下个赛季不会在了。然后哎，外界这样说，高层都没有支持你，没有维护你，你皮奥利的这种管理的难度就增大了，球队的凝聚力啊，团队的这个这个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各方面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米兰现在这一阶段整体表现都非常良好，然后要用这股劲儿再去冲联盟杯也好，欧联杯也好，或者说是甚至去赶第一名的国际米兰也好，这股劲儿不能松，然后这种士气不能让它消散，同时这种团结的这种精神和以皮奥利给到他绝对的权威，让他去掌控这个球队前进的这个不能有任何的动摇。所以说这个时候关于孔蒂的消息官方已经出来辟谣了，所以说其他的任何渠道来的消息可能他会有竞争对手的干扰，或者说是有各种为了流量怎样的一种猜测，有很多。但是我相信啊，在至少在比赛这个赛季结束前，不会有 官方层面的正面的一些回应再出来。虽然有时候可能有些东西会心照不宣，但是你为了球队的持续前进，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给皮奥利当前来说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支持。
对，因为现在俱乐部现在也是必须要去做到，就是让俱乐部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因为毕竟现在是二月份，毕竟还有三四个月的比赛要踢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很要劲儿、很关键的时候。而且在这个阶段，现在朴里也是回到了这个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里面，而且到四月份的时候，米兰还要再次打归米兰，我觉得现在确实像你说的，确实是这个俱乐部内部是不能乱的。俱乐部内部是不能乱的，但是也可以参考，就是之前就是这个红鸟带的这个图鲁兹，因为图鲁兹在上赛季的时候，图鲁兹是拿了这个主教练是拿了这个法联杯的法国杯的一个冠军哈、啊，然后虽然说当时成绩也很好，然后但是在那个赛季结束之后，图鲁兹的那个主教练就被赛季结束之后就被解雇了。所以说这个当然就是这个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种可能性都有变化，因为毕竟现在俱乐部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就是在这个阶段非常好的情况下，自然话说回来啊，自然皮奥利也是非常安全的，对吧？
对，
自然成绩好的时候，自然就没什么可说的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现在就是米兰，在联赛里面的分差和这个国米的分差，其实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的去拼的，还是有的去拼的。但是另外一个消息，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国米俱乐部这个高层已经给这个英扎吉已经下达了一个。算是一个指令啊，就是这个赛季的重心就是秀上第二颗星啊。对对，
那国际米兰会不会战略性放弃欧冠呢？
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这个，这是咱们说一个题外话啊，因为这个在于，其实之前咱们赛季初的时候就有畅想过这个第二颗星的一个问题，但是从现在这个，因为谁都知道这个第二颗星的意义是什么哈，就是特别是像你不管是国际米兰也好，还是 AC 米兰也好，就是这两支俱乐部秀上第二颗星之后，可以说是你这个球队的主教练也好，还是这个主要成员也好，包括主席也好，都是会被这个俱乐部载入史册的。
这个不光是这方面的秀第二颗星的意义，我记得我在比赛的初期阶段有一期里面说过，就是AC 米兰和国际米兰谁先嗅到这个第二颗星，就意味着是什么？就说你是一个这个20冠的一个新的冠军，然后会对商业方面产生巨大的效益，对于新球迷的增长产生巨大的效益，这是各方面都会让你的俱乐部的声望和你的商业收入以及你的球迷群体大增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说谁先嗅到第二颗星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当你说国际米兰今年嗅到第二颗星，然后 AC 米兰明年再嗅第二颗星，米兰在明年嗅到这第二颗星的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其实已经有点暗淡了。当然这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人家那么多，已经无法去掌控了。
对，
那么国际米兰现在在联赛里面的优势这么明显，然后嗅第二颗星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那么就看他们后期的这个发挥了吧。当然我们现在也只能期望对手犯错误，但同时我们还不能掉链子，所以这难度确实非常大。
对对对
对，
所以说我其实一直在就是强调的，就是说在于这个第二颗星这个问题上，国米兰其实现在上下其实俱乐部他们已经是达成了一个，应该是会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应该会放弃这个欧冠啊，然后去拼，全力去拼这个是对米兰很不利的一点啊，就是会去全力去拼这个秀第二颗星啊，联赛冠军啊。另外就是除了这个商业价值这方面的话，就是对于个人而言，就是像英扎吉这种在国米兰已经取得非常成功的主教练，其实他带队能够秀上第二颗星的话，这对于他个人而言的一个能力，包括对于他个人的这个声望还有各方面的影响， 都是巨大的，所以说他肯定对于他个人而言，他肯定也是会力拼这个冠军，这个对米兰也是会更不利的。当然对米兰更有利的就是米兰现在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阵容趋于稳定，伤员慢慢都恢复的情况下，我是个人是不相信就是国米兰是不会犯错的啊，我个人是对我是不相信就是有任何一个球队就是说可以就是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么多轮比赛里面就是去不崩盘然后不出问题，当然咱们可能也会出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在米兰夺冠的那个赛季，就是米兰就是后续就是出现了这种强力的反弹之后，然后国米兰当然那个分差可能没有现在多啊，但是现在这个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国米兰在打完两轮欧冠这个两回合欧冠马竞的比赛，再加上联赛的这个比赛，再加上他这个补赛之后，可能会最终会形成一个大的一个局面。如果因为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国米兰唯一的情况就是他在欧冠上的这个牵绊，欧冠上的这个牵绊，不管是从体能上的消耗也好，还是各方面，都是会有影响的。都是会有影响的，因为米兰现在抛去咱们这一块的话，就是咱们自身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国米兰犯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看他犯多大的错，他能不能，因为现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凝聚力也好，还是各方面，因为我不知道沐风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这个国米兰又免签了两名球员啊，一个是这个。对，一个是这个上赛季米兰差一点就买的这个塔雷米，
对
他这边是直接就是，这也算是其实也算是对米兰的一个直接威胁吧，因为这边的话他买了塔雷米之后，他这个阵容就更厚了嘛，阵容就更厚了，而且这个马洛塔对于这种免签还是非常厉害的啊，还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免签了这个球员之后，那么就意味着他的这个锋线就是又得到了一个有力的补充，毕竟塔雷米才刚刚31岁嘛，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米兰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他还免签了一个那不勒斯的一个球员，嗯，那不勒斯，对，那不勒斯的一个泽林斯基啊，嗯，然后年龄也是。刚刚29岁啊，也是一个，就是都是介于这种29岁到30多岁一点点的这个年纪哈，的这种，对对对，就是来了之后就能用的，而且国米兰这种体系其实已经形成之后，其实来了球员之后，就像托拉姆一样，之后来了之后就不用适应啊，可能到这儿之后可能跟队练一练，你就照着上一个模板去踢就完了，
对，即插即用嘛。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对米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夏天米兰的这个整个这个夏天的变化，我觉得也会很大，因为除了这个教练上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可能性啊，会有教练这一块咱们就不说了，但是夏天在阵容上可能也会有一个，会有米兰在阵容上可能也会有一个巨变，因为据说是姆巴佩现在和这个皇马的话可能就差官宣了啊，嗯，对，所以说这个姆巴佩如果去到皇马之后，可能就会进一步引爆这个夏天的这个整个这个夏天的这个转会市场，特别是米兰这边的非常有名气的这个像莱奥也好，像特奥也好，像麦娘也好，这个都基本上可以说是，给钱就能卖啊，就是不说给钱啊，就是钱给够哈、啊、就能卖啊，所以说我觉得夏天米兰这个阵容上肯定也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和补充，所以说这个而且近几年肯定就会形成一个北方三强角逐的一个局面。
对的对的
对的，
对，因为现
看到这种就是米兰的特奥然后被什么拜仁感兴趣啊，或者被这个巴黎感兴趣啊，莱奥，然后又有夏天的传闻啊，甚至有巴塞罗那的传闻啊，有时候也挺烦恼的。但是反过来一想，这也说明你的球员是有价值的，你的球员也是， 对吧？是市场看好的，
对，
是一个双向的。你既要面对你拥有这么好潜质的球星的这个 高兴，又有可能被挖的这种烦恼，这很正常。
对，其实刚才沐风说这一点特别好，就是米兰也算是在经历了近十年以来的一个动荡，到现在之后，终于就是说每个赛季，就是夏天，就是每赛季结束之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的球员，就是会有值钱的球员了。
对，以前都无人问津啊，很多。
对，不会像原来一样。不像原来一样，就是觉得就是咱们每个买回来的每个球员，你包括就是最最典型的就是像苏索也好，或者等等哈，就是这些球员，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都是那种不上不下，就是别的俱乐部也看不上，对吧？
对，你想卖个人，你都挣不到多少钱，就是
对你只有在不断卖人的情况下，你这个你的市场才会被你的球队才会得到更新，然后你的市场才会被盘活，然后你才会这个俱乐部才会被就是整个阵容才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吧，对吧？
对，而且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就是上个赛季夏季的那个窗口看，就是米兰卖托纳利的钱，虽然卖了那么多钱，但是米兰花出去的钱更多，就说。不是只是说我们要卖这个球星，然后要冲这个收入抵账，而是说我们是把这样钱用到转会市场上来补充更多的缺的球员，或者说这样补充我们的板凳厚度。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下去的话，那就是说如果引援适当，然后教练调教有当，那么只能说你的阵容会越来越稳定，或者说稳中有升。
对对对，而且我看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夏天的话，可能拜仁要在米兰这边可能会买一些球员啊，这是我的。对，因为是他可能因为据说是拜仁那边可能要卖这个德里赫特啊，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据说是这边可能要卖这个中卫，卖了中卫之后，而且我联想到就是上赛季，其实就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其实俱乐部在这个中卫这个位置上其实就有传闻啊，米兰要把这个卡鲁鲁给卖给这个拜仁啊。啊，当时是对对，当时是有这个消息出来的，所以说到就是说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而且现在就是这个拜仁慕尼黑的话，德里赫特在那边现在是打不上球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出了之后啊，出了这个德里赫特之后，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他可能会还会去买一名中卫，而且他对于米兰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托莫里也好，还是卡鲁鲁也好，我觉得还包括加夫啊，特别是加夫啊，还是德国籍的哈、
啊。对啊，德国籍的。
哎，对对，都是应该是会很感兴趣，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就是除了在看比赛之外，也会想一些夏天转会市场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性是会存在的，因为再加上米兰这边其实也一直在跟进一些中卫哈、啊，也一直在跟一些后卫，因为整个这个情况看下来，包括巴林卖了这个姆巴佩走了之后，其实今天就有消息说是。可能会买莱奥也好，还是奥斯梅恩也好，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市场啊，取决于市场，就是市场如果有需求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包括这个麦娘，其实麦娘也到了一个合同的该续约的一个年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很多可能性在这个明年，在今年这个夏天都会有可能，我觉得俱乐部现在其实只是需要考虑是哪些人可以卖，哪些人不可以卖，对吧？哪些人可能卖了之后，对你就像去年夏天米兰卖了托纳利之后，但是卖了托纳利之后，你会发现米兰的卖掉托纳利之后，其实对米兰的实际上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对，然后这个市场来说呢，有时候就是瞬息万变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就说甚至一个转会就引起了整个市场的连锁反应都有，对吧？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拜仁慕尼黑对米兰球员的一些兴趣，一方面是后卫，不是德里赫特有传闻说去曼联，当然就说这种呢，就是图赫尔现在在拜仁干的也不怎么地，对吧？但
对，非常非常不好，
说的盼他下课、 那是不是如果图赫尔下课了，那个德里赫特又会留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现在其实也都是一些传闻，传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拜仁或者说是相关的德国的这个记者市场还是很看好米兰的这几个后卫的。那么，到时候再看吧。我觉得米兰后卫的储备现在是可以的。当然，明年到夏天以后，科亚尔不知道会不会续约。有可能不会续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加比亚成长起来了，然后我们的小将西米奇也成长起来了。
对，
那么这个之后，米兰如果出一个后卫也很正常啊。
对，所以说我其实聊着这会儿聊一些这个夏天这方面的，其实我
有点遥远。
对，虽然说有一些遥远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夏天在某个时刻引爆了一些转会的话，就是米兰卖任何一名就是球员，可能过亿的球员的话，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像莱奥这种，像这个麦娘这种，特奥这种，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被身价被顶到一个亿哈，就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红鸟绝对不会卖，绝对不会不卖啊，绝对不会不卖啊。我是觉得咱们就是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吧。对对对，
先做好心理建设。
对对对，我是觉得这种可能性，包括主教练这块，就像你说的，托尔霍走的话，那肯定是拜仁肯定也会想到阿隆索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主教练。这个对米兰的这个接下来的选帅，我觉得米兰现在倒是唯一比较好的，就是你会发现，经过了十年的米兰的这个动荡之后，哎，咱们的球员也可以那么的值钱哈，也可以那么的好，对吧？而且这点也
值钱。
对，这点也，咱们确实也需要感谢这个马尔蒂尼啊，就是在最后，卸任的最后一年里面，就是把这些重要的球员都给续了下来，续了下来之后，起码这些球员的合同都是和年限还都是很长的，所以说咱们也不着急，所以说这个是我聊的一个题外话啊，题外话。接下来的比赛就是赛程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一周双赛的一个阶段，一周双赛的一个阶段，然后咱们这个节目也会变成就是跟随这个比赛啊，尽量的就是在赛后把一些比赛尽快的就是给大家就是给呈现出来，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这个听友而言也是能够及时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吧，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过了年之后，我们三个人的时间应该都会差不多就会越来越正常啊，也不会听到就是可能会少一个人呀或者怎么样，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会有，但是可能过了年之后就会相对而言好一些，对吧，孟峰？
对，
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反正就是说吧，就是这个比赛咱们一场一场看，联赛咱们一场一场去说啊。希望我们节目的是依然是可以点赞关注啊。最终米兰这场比赛是3-0完胜雷恩啊。咱们下期节目米兰打完蒙扎之后咱们再聊，应该是在周二的晚上咱们再聊。感谢沐风啊，这么晚了哈，来支持节目啊，力挺节目，感谢沐风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记得我哋嘅约会，2050年。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 聚两相中人，和千山和千人。